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。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：普京噩耗，泽连斯基向川普提重大要求，持续被无人机侵扰，欧盟决定设无人机场，凄惨无助，于朦胧整整五个钟头向恩师透露案情，疑似开庭，杨澜澜案出现重大变动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普京噩耗，泽连斯基向川普提重大要求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次闭门会议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一项大胆请求，提供战斧巡航导弹，让莫斯科包括克里姆林宫进入乌的打击范围。这个要求旨在向俄总统普京施压，推动和平谈判，但亦引起国际社会对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担忧。据多家媒体报道，这次会晤在今个月23号在纽约举行，双方讨论了乌克兰战争的最新进展和美国对基辅的军事援助。泽连斯基之后接受 Axios 采访时透露，他向川普强调提供长程巡航导弹的必要性，这些导弹射程可达约1600公里，可以覆盖俄首都的核心区域，而若果俄官员拒绝结束战争，他们应该找到最近的防空洞。泽连斯基在采访中暗示，这类武器将迫使莫斯科高层重新评估他们的战略。川普对这个请求的回应被描述为积极而开放。泽连斯基说，川普表示我们会处理他，显示出初步支持，但还未做出最终承诺。华日援引美官员说，川普对乌使用美长程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持开放态度，但强调这个取决于具体情况，并未保证即时供应。之前拜登政府曾多次拒绝类似请求，担心引发核风险或更广泛的北约和俄的对抗。这次会议发生在联大的高峰期，泽连斯基在公开演讲中猛烈批评俄的侵略行为，呼吁国际社会施压莫斯科。他向川普提出的战斧导弹请求并不是孤立，而是乌长期以来对解除美武器使用限制呼吁的一部分。目前乌已获得射程约300公里的 ATACMS 导弹，但这些武器无法触及莫斯科。泽连斯基认为，战斧导弹的部署即使只是作为威胁，亦可迫使普京重返谈判桌。美政府官员说，这次会晤标志着美乌关系新篇章。川普之前公开称俄军是纸老虎，并承诺加强欧洲盟友对乌的援助，但美军方库存有限，国会内部对进一步卷入的担忧日益加剧。一些分析人士指，提供这类导弹可被视为红线，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升级信号。消息一经披露，即在全球范围引起热议。基辅独立报报道说，泽连斯基将黑宫视为潜在目标，以以牙还牙的回应俄对乌能源设施的打击。在 X 平台上，事件迅速登上热搜，很多用户引用英国电讯报报道，讨论对和平进程的影响。黑宫发言人之前警告，任何针对莫斯科的攻击将引起不可逆转的后果。欧盟领导人就呼吁谨慎，担心援助升级会拖累欧洲经济。而若川普批准该请求，将是美对乌军事支持的重大转折，可能重塑俄乌战场格局。专家分析，导弹的威慑效应可加速谈判，但亦增加意外升级的风险。泽连斯基在访问结尾时说，我们不需要使用它，拥有它就足够。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泛气攻心，好想睡，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。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、饭、面包、甜品，血糖会很快上升，但跟着跌得太快，就容易觉得累，没精神。点算好？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，保持饮食代谢畅顺，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。再配合均衡飲食，適量運動效果更好。代謝寶是一款專為關注血糖健康的營養補充品，嚴選多種天然草本成分，例如是苦瓜、苦瓜肽、胡蘿蔔、角、芯、南非醉茄等。 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，等你日日醒神养生，好简单，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饮用，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。持续被无人机侵扰，欧盟决定设无人机场。丹麦、德国两国在星期六说，星期四、星期五再度发现不明无人机入侵领空。北约军事首领星期六举行会议，讨论防空和威慑措施。欧洲国防部长们星期五已同意在边境地区建立无人机场。星期六，丹麦军方发言人确认，昨晚在丹麦国防部的多个地点发现无人机，我们已部署相关国防力量应对。丹麦军方并未说明无人机具体位置，不过警方说其中一个地点在丹麦西部的卡鲁普空军基地。之前丹麦领空已多次出现无人机骚扰，在22号晚由于多架大型无人机出现，哥本哈根机场曾关闭几个钟头。接住落嚟几日，五个民用和军用机场亦暂时关闭。哥本哈根警方说，无人机事件情况非常严重，影响很多公民，当局已增派丹麦安全与情报服务。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今个礼拜说，这个是自目前针对丹麦关键基础设施最严重袭击。弗雷德里克森还说，在波兰、罗马尼亚、爱沙尼亚、挪威和欧洲机场出现的无人机攻击明显是俄方做。另一方面，挪威警方星期六说，他们正在调查挪威中部厄兰空军基地附近无人机事件。该处是挪威 F-35 战机主要基地。星期四至星期五晚，德国北部和丹麦接壤区域出现不明原因的无人机活动。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星期六说，俄无人机构成持续的混合威胁。多布林特又说，德国将建立无人机防御中心，同时修订航空安全法，保证领空安全。而在无人机入侵事态扩大时刻，北约军事首领星期六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会议，讨论防空和威慑措施。欧洲国防部长们星期五已同意在俄乌边境地区建立无人机场，更好地探测、追踪和拦截侵犯欧洲领空的无人机。冤枉龙整整五个钟头向恩师透露案情。37岁中国男星冤枉龙11号堕楼亡，享年37岁。消息震撼整个演艺圈，而随着舆论发酵之后，各种虐杀、潜规则等八卦传闻甚嚣尘上，甚至爆出手握藏住演艺圈黑幕的红色 USB 被怀疑死因不单纯。知名经纪人孙德荣，身为冤枉龙的启蒙老师，先前曾发文透露自己对待艺人就好似亲生仔，对呢次事件感到好自责。而28号朝早，佢再透露梦见对方，仲话佢死得凄惨无助。孙德荣发文表示，27号喺梦里面了解到好多事，甚至梦见冤枉龙整整五个钟头。佢话喺寻日嘅梦里面，于话俾我知发生件事嘅前前后后嘅重点，交代咗好多被误解或者冇嘅事。佢死得凄惨无助，让佢陷入苦思。不知而家应该点做先至系最好方法。对于于身亡事件，孙德荣亦话，对呢件事应该重新思考，定位自己嘅责任同义务。佢话，上天俾我活着，俾我咁多神圣嘅工作，我应该努力去完成，唔好辜负上天俾我嘅责任。我会好好努力，再发挥我嘅剩余价值，希望我嘅粉丝可以同我一齐努力。底下引嚟唔少粉丝留言鼓励。二次开庭，杨澜澜案出现重大变动。23岁女富豪杨澜澜涉嫌喺7月26号凌晨酒后驾驶，酒驾致人重伤案，今个月26号喺悉尼再度开庭，杨本人未出庭，亦未以视像连线出席，由佢嘅辩护律师科恩代理。法院確定下次庭審日期是10月17號，到時楊必須到庭應訊。 法院已撤销先前的一项不当行为致伤指控，但检方列出现行罪名四项，包括危险驾驶致人重伤、过失驾驶致人重伤、未向警方提供驾驶或车辆资料，同埋拒绝或未能接受呼气测试。评论员黄笃然话：简单嚟讲，检方通常同时提出重罪同较轻嘅备选罪，目的系喺证据强弱唔同情况下都保有定罪路径。若以危险驾驶定罪，最高可面临约7年刑期；而若降为过失驾驶，量刑通常较轻。媒体引述初犯上限约9个月。黄笃然话：接住落嚟应关注两点。一是法院正式的起诉书将明确每项指控，二是检方披露的关键证据、走测结果、监控和事故重建等。下次庭期定在下个月17号，到时被告需出庭答辩，而案件走向将取决于证据和控辩博弈。辩护律师科恩在庭后对媒体说，他当日才收到最终的指控，需要回去和被告商议认罪或答辩策略，律师要求更多时间准备，庭审并没有实质证据开示，程序性环节为主。而除了庭审程序，现场气氛亦受关注，法庭旁听席约30个座位几乎座无虚席，旁听人士多数是华人或中国留学生，同首庭相比，当日到庭人数明显减少。部分旁听民众表达对杨的真实身份、家庭背景和量刑问题的好奇和关注，亦有声音担忧案件会加深外界对有钱留学生的刻板印象。澳洲警方拒绝透露杨的国籍等个人详细信息。杨在下一次出庭前依然处于保释状态，保释条件包括上缴护照、定期向警方报到、夜间不得离家和不得驾驶等限制。新闻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收听。